我们一起来看主日，这一个最神圣的日子。主日的来源是安息日，这是在旧约里边。我们来看圣经，对于犹太人来说，安息日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因为安息日首先是创造的纪念。我们来看天主创造天地，六天创造天地，第七天休息。圣作者的意思是非常明白的，就是来告诉人们第七天的重要性。天主六天创造天地，在第七天休息。天主愿意来邀请人和他一起来休息。这一个日子是一个纪念天主创造的日子，安息日。我们一起来看旧约，来看出谷记。出谷记二十章108页，8-11节。出谷记二十章8-11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应记住安息日，守为圣日，六天应该劳作，做你一切的事，但第七天是为恭敬上主你的天主当守的安息日。你自己，连你的儿女，你的仆婢，你的牲口，以及在你中间居住的外邦人，都不可做任何工作。上主在六天内造了天地、海洋和其中的一切，但第七天休息了，因此上主降服了安息日，也定为圣日。其实这一段应该是对昨天的问题的一个回答，说守安息日不仅仅是人自己，甚至连你的儿女、你的奴仆、你的牲口，连住在你中间的外邦人都应该来遵守。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往下去谈，往下去讲论。安息日是一个创造的纪念，而安息日也是一个获得解救、获得解放的一个纪念。我们一起来看《申命记》梅瑟五书的最后一部，是《申命记》。《申命记》的第五章243页，12-15节。申命记第五章12-15节，243页。好，我们一起来读。当照上主你的天主吩咐的，遵守安息日，奉为圣日。六天你当劳作，做你一切工作，第七天是上主你天主的安息日，你和你的子女、仆婢、牛驴、你所有的牲畜，以及住在你城内的外邦人，都不应做任何工作，好使你的仆婢能如你一样获得安息。你应记得，你在埃及地也曾做过奴隶，上主你的天主以大能的手和伸展的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你的天主吩咐你守安息日。安息日特别是对以色列人来说，获得解救、获得释放的一个日子。 因为他们在埃及做过奴隶，他们在那里忍受一个很沉重的一个工作的压力，所以天主借着美色的手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让他们不再是工作的奴隶，让他们开始得到一份自由，让他们有时间去朝拜天主。所以安息日首先是纪念天主创造的日子，因为六天创造天地，在第七天休息，而安息日也是一个让人得到释放的日子。对犹太人要提醒说，你们要记住你们曾经做过奴隶在埃及，但是现在天主把你们领出来是为了让你们得到自由，是为了得到释放。还有另外的一点，安息日成为一个盟约的记号，天主把安息日交给以色列人遵守，作为永远盟约的记号。安息日是为上主保留的神圣的日子，安息日的制定是为了赞美天主，赞美他的创造工程以及他拯救以色列的行为。这是一个盟约，天主与以色列人来订立盟约，而这一个安息日也成为一个盟约的记号，就是天主愿意给人自由，天主愿意让人得到释放，天主不愿意让人成为一个工作的奴隶，让人知道不仅仅是劳作也休息。而且天主给人立榜样，天主自己就来立榜样，六天创造天地，在第七天休息，天主休息了，人也应该休息，而且不只是自己，也要让身边的人，尤其是让穷人休息，让他获得一个喘息，不要让工作只是成为一个压力。其实我想对于我们做生意的，做老板的，就会慢慢的要考虑到这一点。我记得不仅仅是你们这里，比方到白沟那边，他们都是做箱包的，差不多每一家来做箱包的都会去雇一些工人，而且大部分都是外地人，他们来讨论说怎么样罢工。他们会提到这一点，说你让他罢工他不想罢工，为什么？他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挣钱，他想多挣钱。当时我跟他们提了这样的一个建议，我说如果到主日这一天，你会给他平时他工资的一半或者是一部分。其实说句实话，谁都想休息，当然一个方面是因为一个工作的压力，一个方面是因为生活的紧迫，但是如果说你在主日这一天罢工这一天得到释放的这一天，你也会给他工资的一部分，相信他非常愿意休息。任何一个人也不是说我生下来就是为干活，说你生下来就是为当老板，都不是那个样子，谁都愿意休息，但是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压力，可能是因为他自己面对一个困难，他想能够尽快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慢慢的就是说老板们开始在这一个方面去想到工人的一个福利，可能对于罢工方面会更容易。因为我们也在讲说财务本身不只是哪一个人的所有物，天主给的目的是希望我去善用，我善用的目的不仅仅是说我的财产越来越多了，腰包越来越鼓了，说存款那个数字越来越长了，其实更应该是为人，尤其是为穷人来服务的。因为我们来谈后边会提到主日谈那个神圣性的时候，我们会谈到一个服务，一个爱德，一个慈善，这些就是天主愿意让不只是我们在这一天享受到一个安息，也让那些贫穷可怜的人，也让那些生活紧迫的人，也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让那些居无定所的人，让这些穷人得到一份帮助，就是借着我们的手，天主借着我的手去可怜穷人。所以你不要去祈祷说天主让那些穷人都吃饱吧，让那些没有衣服穿的人都穿得很暖和吧，这样没有意义的。说信德要用行为去证明，那么如果我们愿意去爱天主，愿意去真正的遵守天主的诫命，愿意真正成为天主的儿女，也需要我们去有一些付出。 但是是出于一份慷慨。这时间我们可以去看哥林多后书，因为保罗宗徒去劝哥林多人为耶路撒冷教会捐款，他这样来说，说基督本来是富有的，为你们却成为贫穷的，他愿意也因着你们这一份施舍而让他成为富有的，也就是说借着爱穷人能够去爱在穷人身上的基督。他也这样来说，说你们去捐献是出于慷慨，是出于自愿的，是出于心甘情愿喜乐的，不是一个被迫的。其实我们应该慢慢的来发现，说天主让我拥有更多的财富一定有一个目的的。其实我们连着这样连着一起去看的时候，关于捐献，关于尽力帮助教会的经费，你就能够去找到一个精神方面的一个指南。天主给我财物的目的是希望我真的去善用。比如我们去说那个比尔盖茨，他是世界首富，但是他要把他的差不多全部的家产拿出来去做一个慈善工作，去做一个基金会，就是去服务。当然如果每个人都跟他一样，可能这个日子也没办法过了，是不是？但是有一些人的慷慨其实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自己也可以想一想，说我为我自己每年花费多少，我为我的父母每年花费多少，我为孩子每年花费又多少，我为教会为天主又花费了多少。你可以去自己有一个总结，然后你列出一个比例，就能够发现到底在你的心目当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价值的。安息日停止日常的工作让人休息，这是对工作的奴役性和金钱崇拜抗议的日子。不要只是去崇拜金钱，也不要只是去拼命工作，因为人应该休息，人应该休息。而且耶稣基督来，他来纠正人们的概念，因为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太讲一个法律形式，所以他们去挑门徒的毛病，去挑耶稣的毛病。门徒们从麦田当中经过的时候是在安息日，因为饿了就掐了一个麦穗，就掐麦穗吃。他们说不行，为什么？按照法利赛人对于法律的解释，说你掐麦穗就等于收割，你搓麦穗就等于打场，那你一定是在违反安息日，安息日是让你休息的，不是让你工作的。所以耶稣在纠正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立的，不是说人为安息日立的。有一次在安息日，耶稣去治好一个病人，他们就来好像要来质问耶稣，说你为什么违反安息日。耶稣给他们来讲道理，说你们家谁有个牛有个驴掉到坑里面了，说好安息日你先在里面待着吧，过完再说吧。你会把它拉上来，如果是一个牲畜你还要把它拉上来，如果是一个人一个病人，今天我治好他，为什么你们还这样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这个日子是为人立的，这个日子是为人立的，不是说人只是为安息日立的。那么这一个日子可以去行善，你不要说有人来求你说，你看你有一个车，说我们家有一个病人病得很重，说你拉到保定吧，不行，今天安息日，今天是主日，你先等着吧，让他等到明天吧，发心得吧。安息日是为人立的，也就是说安息日可以去行善，安息日应该是行善，而且安息日是慈悲上主的日子。天主在这一天特别是显示慈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可以去做一些爱的工作，可以去做一些爱的工作。比方如果哪一个地方的路不是好走，我们可以叫你们来组织，当然和村民或者说和村里面的负责人要打一些招呼，我们去做一些爱德的工作。当然这一定是工作，如果是修桥，如果是补路，如果是有些慈善事业，如果是帮助一个人去工作，你说帮助一个孤寡老太太去给她洗被子，那你不可能这不是工作。如果你只是好安息日的是休息的，什么也不要去做，这个守法律一定是借着一个心，其实借着一个精神。安息日是慈悲上主的日子， 和光荣天主的日子，因为主日的前身是安息日。但是主日和安息日会有区别，首先不是一天，不是同一天，因为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去看四部福音，都会谈到说一周的第一天耶稣复活了，所以安息日后边的那一天是主日，也就是说星期六应该是安息日。首先这一点我们应该来明白，一周的第一天是主日，那么安息日应该是主日的前一天，就是星期六。一周的第一天是纪念复活的日子，而这个复活是一个新的创造。我们说借着纪念基督的复活，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借着洗礼，借着基督的拯救工程，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所以复活本身是一个新的创造，一周的第一天是一个新的创造。因为在第一天天主创造了天地，一周的第一天基督复活了，是一个新的创造。而如果安息日是第七天，那么主日就是第八天。第八天，第八天在告诉我们，耶稣要开始一个新的纪元，基督的复活要开始一个新的创造，一个新的纪元。因为第一天让我们想起了天主创造天地，而第八天来告诉我们有一个新的创造，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纪元。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一个日子成为一切日子当中的第一个日子，一切庆节当中的第一个庆节，就是主的日子。所以任何的瞻礼，任何的节日的根源是主日。也可以这样来说，主日应该比瞻礼是更大的，因为主日是那个根源。这就让我们能够来发现说，我们说四大瞻礼的教友，可能这本身已经有一些误导当时的人。四大瞻礼，四大瞻礼之后会说八个大瞻礼，或者是八个小瞻礼，然后好像才会有主日的位置。但是本来一切的根源都是来自于基督的逾奥节，就是他的苦难、死亡和复活，这是主日，这是那个最根本的日子，一切的根基都在这里，它成为一切日子当中的第一个日子，所有庆节当中的第一个庆节。所以主的日子，而主的日子是安息日的圆满。主日取代了安息日的礼规，主日取代了安息日的礼规，而且满全了犹太安息日的属灵真理，宣告人在天主内的永远安息。旧约的一切都是为基督的到来做准备，也可以说安息日就是在为主日做准备。耶稣来，首先来，耶稣说什么？我来不是为废除法律，而是为成全。所以他来告诉人，比方我们去看马窦福音山中圣训第五章到第七章，尤其是第五章的开始，你们一向听说过不可杀人，我却对你们说不要发怒；你们一向听说过不可奸淫，我却对你们说凡去注视妇女有意去贪恋她的，他已在心里奸淫了她。你们一向听说过不可发誓，我却告诉你们不要指着任何人去发誓。你们一向听说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却对你们说不要抵抗恶人。你们一向听说过要爱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我却对你们说要爱你们的仇人，并且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 所以耶稣基督来是为了满全法律，就是让法律回到他那一个最初的状态。比方对于婚姻，对于婚姻来说，耶稣来纠正他们说，你们认为就可以休妻，梅瑟准许你们休妻是因为你们的心硬，但是在起初的时候不是这样，起初的时候就是一男一女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耶稣来让这一切满全恢复到法律最初的那个精神。因为遵守安息日，为什么耶稣去跟那些法利赛人要去争辩，为什么去有一些摩擦，就是因为他们不再去追求法律的精神，他们仅仅是看一个法律的外表。所以主日是安息日的圆满，主日特别的来庆祝，每周庆祝天主子民的造物主和救主。因为按安息日来说，特别是创造，安息日也特别的来纪念一个救赎。所以每周这一个纪念安息日，主日的纪念就是新的创造和一个新的救赎，因为基督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生命。下来应该提到的一点就是主日的弥撒。有一段话这样来说，说主日这一天被赐给我们是为了祈祷和休息。主日这一天是为了祈祷和休息，所以主日弥撒、主日感恩祭是一个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即使有人可以宽免你罢工，比方我们到收秋收麦的时候会宽免我们不用守主日，你不要说好我们来守主日，麦子已经熟了，明天就下雨了，下雨就摊到地里了，我们先来守主日。天主是人的天主，是关心人的天主，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在收秋收麦的时候会有宽免，但是没有人去宽免你参与弥撒，所以参与弥撒是义务，是必须的。除非因为疾病，或者因为去照顾孩子，或者是说一个其他的方面的理由，神父来宽免你。后面我们会去看到一些特殊的例子，比方一些特殊的工作啊，你是交通警察啊，你说好我先去参与弥撒吧，然后回来这个十字路口就已经有好几个车祸了呢。当然我们是在打一个比方，就是一些特殊的职业，你首先应该去忠于职守，首先应该去忠于职守。除非有重大理由或者得到了神父的宽免，否则你故意不去参与弥撒是一个很严重的罪过。为什么？就是这一天本来是一个纪念得到救赎的日子，这一天是一个被释放的日子，这一天是一个神圣的日子，这一天是特别应该去与主相遇的日子。但是如果我自己把这些都不当成一回事儿，这是一个我故意的就不去参与弥撒，故意的不去遵守这一个神圣的日子，不去守这个神圣的日子，是一个很严重的罪过。不是基督愿意给我们定罪，而是说他借着这样的一个提醒，一个警戒，让我能够度一个正常的人的生活，让我能够度一个天主儿女的生活，让我知道在主内工作也在主内休息，这是连到一起的。参与主日共同举行的感恩祭是归属和忠于基督与他的教会的明证，信徒以此证实他们在信德和爱德内的共荣。 他们一起为天主的神圣性和他们对救援的希望作证。我们总是在讲我们愿意升天堂，那么天堂到底在哪里？一年365天你在拼命的工作，一辈子这几十年你在拼命的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向那些没有信仰的人，甚至我们没有办法使我们那些拥有共同信仰的人有一个见证的机会，其实是主日特别是一个见证的机会，我们共同见证的机会，我们共同的来见证爱德，见证天主的爱。天堂应该从今天开始，天堂应该从我们这些拥有统一信仰的人共同团聚到一起开始。真的，我们聚到一起的时候是同心合意。我给你们提过一本书叫《甜蜜的加罗马》，有时间可以去读那本书，很有帮助。它是一对基督教的夫妇，史考特和金百利，他们归天主教的经验。他在那里面特别提到一点，他说天主教的聚会，天主教的弥撒和基督教的聚会完全不一样。天主教的弥撒没有人情味儿，人们去进教堂，进教堂大部分人都去的比较晚，但是离开教堂离开的一定是比较早，大家共同去领圣体，但是领完了圣体彼此连一个招呼都不打，呼一下就没有人了，就空了，教堂就空了。他说基督教的聚会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就是他那里他开始来提醒，因为尤其是在主日，尤其是大家共同聚到一起的时候，是一个与天主和好，也是彼此去分享一份喜乐的日子，彼此去问候，彼此去祝福，彼此去共同感恩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如果我们没有主日休息，没有主日休息，没有主日罢工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没有共同去参与感恩祭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没有说在参与感恩祭之后大家彼此问候，彼此祝福，彼此支持的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么你没有办法告诉人说你想升天堂，你的天堂只是一个概念，只是一个骗人的，甚至人们会认为宗教就是一个鸦片，这是在愚弄人的，这是在统治人的，因为对于人的生活，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帮助。其实当我们来提在光中行走的时候，也是让我们真的都是生活在天主内。我自己成为光，成为光不是说让人敬而远之，成为光是把基督那一份爱，那一份光，那一份温暖带给我身边的人，带给我的家庭，带给我的团体，带给我的堂口，带给我遇到的每一个人，这是那一份责任。所以你不要认为仅仅是说好，比方从我们这个地方来说，弥撒都是很早，主日弥撒都特别早，4点钟、3点半、5点钟，反正天还很黑的时候就开始去起来参与弥撒，弥撒完了天还没有亮，可能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就不容易，但是这也是环境，是环境所迫。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环境，那么弥撒一定会在早晨也会晚一些，比方到8点、9点，或者是在下午，是在一个比较适合的时间，是让所有的人都来参与的一个时间，因为我们的环境不是太正常。但是我们聚到一起，我们每一次聚到一起都是为了见证天主的爱。所以如果说我来到这里没有与耶稣相遇，我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把这一份爱去带给我身边的人，没有耶稣，我这一个爱就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我这一个爱就是一个没有力量的，没有底气的，甚至是没有自信的，甚至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那么更好说就是没有理由会更好的。所以与耶稣的这一个相遇，我们在这一个特殊的日子真的与耶稣相遇，真的来领受基督的圣体，真的来听天主的圣言，我们彼此也来分享，我们也来见证，我们也怀着共同的希望，这就是这一个日子的意义。我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工作，不仅仅是为了 这样拼死拼活，活着是为了休息，而且这一份休息是在主内，这一份休息是一份喜乐的，工作是一份喜乐，因为是在为这个家庭，在为孩子，在为父母，为他们，为了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在努力。而休息，在主内休息也是一份喜乐，因为这是天堂的记号。所以有六天是为人，为自己，第七天是为主，是为主，更好说是为与主相遇，在这一天得到释放，在这一天来学习体验天堂的生活，就是与主在一起的一份生活。这是这个日子首先我们应该去特别注意的。很多的时候我不想罢工，就是不明白，很多的时候我不愿意罢工，就是不理解里面到底包含着一个什么样的意义。主日也是一个恩宠的日子，天主赏赐恩宠的日子，因为主日的建立也是为了让人休息。你不要说哦，早晨念经，上午弥撒，下午学唱经，晚上晚课，这一天就在不断的念念念念念，这样过去了，好像没有休息。主日也是一个让休息的日子，因为主日的建立是为了使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享有足够的休息和余暇，以培养其家庭、文化、社会及宗教生活。也可以说主日有一个意义，就是说让我停下来，来陪伴我的家人，陪伴父母，陪伴自己的妻子，陪伴孩子，有一个相处的一个时间。我们不只是在这里与天主相遇，也与人相遇，不只是与天主去培养一份更亲近的关系，也去享受天伦之乐。所以可以休息，去家人一起去，比方能够坐到一起去谈一谈，聊一聊，或者是说改善一下生活，甚至可以说出去散散步。但是首先应该记住，主日一定首先不是玩的日子，主日一定首先不是玩的日子。好，你从早晨七点钟就走了，下午八点才回来，好，但是玩痛快了，玩的比你平时工作还累了。主日一定首先不是玩的日子，与主相遇，分享这一份与主相遇的喜乐，就是与人，首先是与家人，也许是也会和朋友，也会和有同样信仰的人，甚至和每一个人。与天主的这一份关系是特别借着祈祷，借着感恩祭，借着读经，借着歌唱。而与人分享这一份喜乐，就是或者是留在家里边来陪伴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说去照顾一些贫穷可怜的人，鳏寡孤独的人，去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主的日子感受到生活的意义，感受到温暖，认识到时间的价值。所以这个日子是为每一个人定的，但是有一些时候天主要借着我的手让其他的人来惊艳到这一天的意义。我们应该让这一天越来越有人情味儿。但是为了使我越来越能够有力量去做这些工作，首先应该借着我去走向天主，亲近天主，坐在耶稣的脚前。在主日即当守的法定节日，信徒应停止有碍于敬礼天主、合乎于主的日子的喜乐，从事慈善事业，让心神和肉体适当松弛的工作及业务。如果有一些地方，如果有一些工作，有一些事情影响你敬礼天主，影响你主日的这一份喜乐，影响你从事慈善事业，影响你身体得到休息，那么你应该去停下来，不要去从事这样的工作。 但是有一些时候主日可以不罢工，或者是因为家庭的急需，你今天不去工作，明天真的大家都要等着天上降玛纳了。今天不工作，明天连饭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工作。或者是因为社会的一个巨大的利益，刚才我们提到一些很重要的很特殊的工作，主日不能够罢工，不能够休息。如果主日休息了，那就会出现一个很混乱的局面，这样可以有一个宽免的一个义务。但是有一点，不要说因为我不用去遵守主日就忽略主日的意义，因着忽略主日的意义而忽略家庭，忽略自己的职责，忽略自己的责任。在尊重信仰自由和公义的前提之下，应该给我身边的人树立一个祈祷、护敬和喜乐的榜样。可能我们的习惯就是过主日就会包饺子改善生活，但是过主日不仅仅是给人这样的一个看法、一个习惯。这里特别提到说，我要给其他的人树立一个榜样，什么样的榜样？祈祷、护敬和喜乐。祈祷、护敬和喜乐，即使那些没有信仰的人，我也应该来借着一些方式来告诉他，我要去祈祷，我要去参与弥撒、护敬。其实这是提到榜样、表扬。我们很容易说看表扬，看表扬就是说进堂好像很热心，但是出了堂比冷淡的还冷淡，比外教的还外教。这是我们要去特别的避免的。祈祷、护敬，其实护敬应该加上护爱，护敬护爱，然后是喜乐，不是我愁眉苦脸的，不是被迫不得已的，不是被逼无奈的。这一个日子应该是一个最神圣的日子，这一个日子应该是一个最属于人的日子，这一个日子应该是我们最能够得到休息的一个日子。所以主日首先是天主的日子，是天主创造之后休息的日子，主日也是基督的日子，是基督复活的日子。因为主日还有一点就是纪念圣神降临的日子。主日是天主的日子，是基督的日子，也是教会的日子。教会团体要在这一天，特别在这一天要相聚，那么首先是主日的感恩祭，然后是一些学习经验要领，或者是学习唱歌，或者是讲道理，或者是说一些慈善事业，就是一个爱德的日子。主日也是人的日子，人可以来适当的休息，可以去享受那一份天伦之乐。我们一起来读旧约的一些章节，来接着看安息日，更明白主日的重要。首先来读创世纪，有的可能已经读过创世纪第二章一至三节第十页。创世纪第二章一至三节，好，一起来读。这样，天地和天地间的一切点缀都完成了。到第七天，天主造物的工程已完成，就在第七天休息，停止了所做的一切工作。天主降服了第七天，定为圣日，因为这一天天主停止了他所行的一切工作。